近期呢，通胀之说甚嚣尘上，市场一片恐慌。另外一种说法是金融空转，国家还在印钱，然后那个钱又进入不到实体经济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毛病。之前我曾经讨论过，咱们现在是通胀还是通缩，我倾向于是通缩。那为啥又有人要说是通胀呢？主要是最近出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3月15号，我国的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突破300万亿。这个数字是我们 GDP 的 2.3 倍，是美国、日本、欧洲 GDP 的总和。300万亿的货币总量，纵向对比，我们达到100万亿的 M2 的时候耗时57年。从100万亿到200万亿耗时7年，从200万亿到300万亿只用了 4.03 个月。从横向角度来对比，我们这个 M2 300万亿的规模是位列全球第一，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呢是 20.78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150万亿人民币。那么首先得澄清一个误区， M2 数字大绝对不是说国家就印了这么多钱，这里有个基本概念的错误。对于货币有 M0 M1 M2 的定义，M0 呢是指流通中的现金，由央行发行，它是在整个货币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流动性。M0 除了包括了 M1, 还要再加上活期存款。M2 呢就是 M1 再加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所以 M0, M1, M2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逐渐扩大的。M2 总体上说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加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所以央行发钱呢，最多说直接是增加 M0, 它不是导致 M1 增加的唯一原因。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然后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进行流通。央行发1万元基础货币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向央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之后，剩下的部分可以再向企业贷款。企业收到贷款之后又存入银行，银行呢又吸收了企业的存款，又可以继续对外放贷。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目前平均的存款准备金率在 7%, 也就是说1万元的基础货币，如果要向商业银行，如果要对企业贷款的话，需要向央行上交 7%, 就是700元作为存款保证金，剩下的9300可以贷给企业。企业存到商业银行之后，9300元的存款增加了。如果商业银行要再往外贷款，又要再交给央行 7% 的准备金，也就是可以贷出剩下的 93%, 8649元形成企业的存款，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数字能够往外贷的款的数字接近于零，实际上它永远到不了零的。1万元基础货币第一次循环形成9300元的存款，第二次循环形成8649元的存款，第三次形成8044元的存款。那么形成存款的总和就是1万加9300加8649加8044。如果永续的循环下去，假设它能够永续的话，那么这个数字的总和就接近于1万除以 7%, 也就是 14.286 万元。1万元变成14万元，放大了14倍。这里这个14这个倍数恰好是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我们把这个数字叫做货币乘数。在数学里，极限值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是无限趋近却永远无法真正的达到。而在现实中间，这个循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比如说企业收到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它直接放在保险柜里变成现金，它也不存银行，也不参与流通，那么就会打破这个永续的过程。所以呢，实际的货币乘数是永远达不到存款准备金率倒数的这个理论值的，最多是接近。我们还可以举个另外一端的极限的例子，比如说央行不收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率为零，那么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也就是货币乘数，岂不是变成无穷大了吗？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出现，总是会有其他的因素来制约的。所以呢， M2 的扩大绝对不等于说央行直接在印钞，它也可以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货币乘数造成的。但是呢，就算不是央行发钱，那也是央行放了某些大招，所以 M2 跟央行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这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经济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回顾历史，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认清历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下嘛。我们从三个时期来回顾历史，那么也对于我们理解今天这些现象，哪些现象呢？就经济增速放缓，人们信心缺失，巨量的 M2 在那儿，但是却仍然消费乏力，企业还缺钱，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回顾哪几个阶段呢？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到2001年，改革开放呢1978年就开始了，之前的统计数据也不多，那么也不能有非常大的说服力，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拉后到90年到2001年。在这个时期我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缺资本，缺技术，缺基建，唯一不缺的可能就是劳动力了，许多领域呢都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基本上只要有投入就有回报，因此在这个时期呢，外汇收入是迅猛增加的，对应的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也在增加。当时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货币呢主要是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央国企为主的企业。1990年我国的 GDP 只有 1.89 万亿，到2001年 GDP 增长到 11.09 万亿，增加了近5倍。90年我国的 M2 还不到 GDP， 只有 1.53 万亿，但是这个数字到2001年增加到 15.83 万亿，增长了近9倍。到2001年的时候，货币乘数达到了 3.74， 这相对于尚未完全开放，尤其是金融领域非常保守的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数字。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经济问题，在90到2001年期间出现的问题有，比如说93年因为抗洪救洪涝救灾害， GDP 首次出现下滑，90到01年这11年间国有企业亏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飙涨，这些问题不小，但是放到经济增长飞速增长的大背景下面，放到经济总量基数低，经济增速快，国土幅员辽阔，人口红利巨大，人力成本便宜，改革思路和政策贯彻坚决，放到这样的优势面前，这些所谓的大问题也不是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了。1999年为了解决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的问题，我们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慢慢的消化不良。这个是一个类似于会计准则变换的操作，先把问题背到一边，用时间来换空间。果然我们换来了解决不良资产的一个巨大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要接着回顾的第二阶段，从01年到08年这个八年。2001年中国的大势是加入 WTO， 外贸爆发式的增长，一直到2008年外汇占款节节升高。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个知识，外汇占款的增加也相当于央行在发行基础货币，因为这个时期我国企业出口赚得的美元必须强制结汇并换回等值的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只要接受了10亿美元的外汇，央行就得投放60多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来对冲这个外汇占款，所以外汇占款成为人民银行投放货币的主要依据。在这个时期，也就是01到08年的这个8年，我国的基础货币增长达到5倍左右，但是 M2 只增长了3倍，货币乘数反而是逐年下降的，甚至回到了2的区间。也就是说 M2 的增长绝大多数是靠它的主要驱动是靠增发基础货币推动的，而不是靠货币乘数的扩大效应来取得的，所以大部分的钱在当时确实在实体经济之中流通，这个八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八年。但是也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的货币和美元深度挂钩，人民币成为以美元为锚的货币，这个阶段就比较无奈，谁让咱们穷呢？没有足够的基建、房地产和其他的实体资产来作为 M2 派生的锚，那就只能用外汇占款来作为锚了。08年呢是不平静的一年，外部层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收紧银根，外汇占款呢大幅度减少，这对于一直以来与外汇紧紧挂钩的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内部的层面，天灾人祸重大事件频发，1月份南方雨雪灾害，4月份阜阳儿童感染 EV71 事件，5月份汶川大地震 512 啊，9月份三聚氰胺奶制品污染被曝光，这个一系列的事件就导致内部货币流通速度大幅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货币要如何保障呢？而且08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举办奥运会，所以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交出怎么样一副答卷。中国必须 要解决问题，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民生上，于是启动了一个40000亿的基建计划，通过增发基础货币，同时大幅度提高货币乘数，将人民币信用背书从单一美元转变为美元和基础设施双重背书，将大量的人民币沉淀在基础设施上面，这无论是对于提振信心还是增加有效的需求，在当时当事都是恰当的最好的选择。但是呢，刺激计划最终还是失控了，宏观调控的全面放松以及地方政府的竞争性投资冲动，导致了融资和投资的加速扩张，央行对于商业银行的借款大幅增长，而商业银行大量贷款给地方政府，央行贷款占总资产的占比从08年的 3% 迅速提到2012年的接近 6%。 这个场景仿佛和90年代的场景有点相似，但是不同的是，90年代中国许多领域还相当不成熟，甚至是空白，所以可以获得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而08年的40000亿则多数投向了回报率几乎为零的基础设施，所以40000亿肯定是留下了历史遗留的问题的。解决40000亿历史欠账的第一阶段是09到15年这一阶段，这是我们要重点回顾的一个时期。40000亿引发基建热潮，钱印了多，商业银行放贷就放得多，地方政府也借得多，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这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基建的需求。2012年我国地方债高达200000亿，而当年的 GDP 才52万亿，这个时候央妈就开始紧张了，要启动调控手段。2013年年初开始减少商业银行的借款，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小规模的城商行，它已经还不起拆借的资金了。在极端的情况下面，临时拆借利率高达 50% 啊，高利贷都没有这么狠，我们掉进了一个深深的债务陷阱。2013年6月股市暴跌，债市暴跌，市场全面钱荒，央妈快要撑不住了，但是银行是万万不能出问题的，央妈怎么着也得把商业银行从债务陷阱里面拉出来，哪怕是暂时拉出来，饮鸩止渴也得给商业银行回血，无非是要考虑这个回血的钱要去到哪儿。当时的管理层就把目光投向了股市，从2014年年底开始，银行大量借钱给券商，券商再借给机构和股民，吸引了无数的资金跟风而至，股民们通过借款买股票，拼命的加杠杆，导致2015年上证从2000年左右开始飙升到最高5178点，这个阶段很像2007年530和624的那个阶段，当时股市飙升到，就07年的时候啊，股市飙升到6124的历史最高位，至今也还是最高位，没有被突破过。这个时候饭店茶楼街头巷尾，从干部到群众，从老板到员工，从别墅土豪到扫地大妈，大家都在谈论一个事儿，就是股票。所以你一定会认同这句话，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跟着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果然6月18号千股跌停，大盘一路下滑，散户和机构都是哀鸿遍野。抬升股市的结果是，除了肥了少数投机分子之外，除了让不少黑天鹅灰犀牛趁机进入资本市场，最后留下一地鸡毛之外，却根本没有解决沉重的地方债问题。这个40000亿的遗留包袱的解决进入到第二阶段，让我们来分析2016到2024这个跟我们现在连接非常紧密的阶段。那么股市不行，那就房市呗。所以2015年顶层设计下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政策，流入到房地产的这个相应的政策正式启动，虽然同时也夹杂着房住不炒、限购限贷的思想和政策喊得很响，但是人性总是趋利的，如果钱袋子都向那一端倾斜了，那大家总会孕育出层出不穷的变通手段，什么假结婚、假离婚，无非就是为了获得一张房票。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能记得13年到15年我国经常会出现土地招拍挂的流拍，但是到2016年之后，突然地王开始频出，房价开始疯狂的上涨，房地产获得贷款又轻松又便宜，满足买房者的各种金融产品也开始丰富起来，背后的支持是一样的，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达到 8.47 万亿，增幅达到了 318%， 增加了3倍多，基础货币增发2万多亿，但是 M2 却增长16万亿， 货币乘数接近于8，整个社会的负债率快速上升，但是企业的负债率和负债占比却在下降，相应的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老百姓个人的负债率大幅增加，这又回到了当初40000亿刺激失控的第一阶段的情况，所以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但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啊，时间是不等人的。到了2019年，虽然我们的 GDP 仍然在增长，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改变，中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翻天覆地凯尔康了，天翻地覆凯尔康了，毛主席诗词。那么夫妻离婚率提高，年轻人结婚率下降，新生儿的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在消失，相应的 GDP 虽然是绝对数增长，但是增速下降，房地产行业的地位也非常尴尬，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反思，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啊，90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无论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比较低的经济基数、比较大的人口红利和比较高的经济增速，就经济基数低、人口红利大、经济增速高，用这个方法来解决。01年到08年这是我们经济最好的8年，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也是我们 GDP 赶超美国的步子迈得最快的阶段，更是中国人钱袋子鼓得最快的时期。如果不是受到次级贷，美国的这个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个阶段还能再持续好几年。但是当时为了不被美国的金融危机拖累，我们无奈之下启动了40000亿的激励刺激计划。09年到15年这几年，我们早就认识到40000亿的引发的地方债是个大窟窿，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同，美国政府可以允许房利美破产，允许雷曼兄弟破产，允许可以看着无辜百姓因为次贷危机资产一夜归零，这种类似于休克的疗法，用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手段，让所有的问题或者比较大的问题短时间之内得到解决。同时美国还一直向全世界输出通胀，所以你看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后面几年它的 M2 却没有相应的快速增长，08年到14年美国的货币乘数反而是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从08年的 9.12 一直跌到2014年年底的 2.88。 但是相反，我们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大量老百姓遭受倾家荡产的无妄之灾，肯定要保人民币，要保香港，要保全中国，我们所以只能先大量放水，用40000亿来这个推进基建，然后再花时间软着陆的解决40000亿的历史包袱。最突出的这个历史包袱就是地方债问题嘛，所以软着陆的代价是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第一阶段呢，我们试图化解是这个银行的债务危机呢，是把资金流入到了股市，随随便便就把股市抬到了5178这个高位，但是也是引发了巨大的泡沫，然后就是漫长的2000到3000点的横盘，这个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接着资金又不受控的流向房地产，任你央行啊、住建部啊、发改委啊怎么控，都控不住像脱缰野狗一样的房价。然后地方债呢，依然像久治不愈的牛皮癣，像犯烟瘾不得不抽的华子一样，冷冷的看着你我，你能拿我咋地啊？所以16年到19年以来，这个几年我们实际上仍旧是拿地方债没招的。最大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意识问题。我们历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增长，不接受下滑。然而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却不支持这个现象，也不支持这个思潮，这种思路。为什么我们从单休变成双休，从五一国庆放一天假变成了放小长假甚至长假？为什么欧洲人甚至开始讨论双休变三休？纯粹是因为他们资源丰富，或者是因为他们懒吗？不见得。事实上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率提高之后，真的不需要人们这么努力了。90年代你摆摆小摊，开开饭店，倒腾倒腾服装，搞搞洗浴按摩的服务，随便往哪里投钱都能赚钱，甚至是赚大钱。但是现在随便哪个行业都充满了竞争，这就是内卷，卷嘛。卷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增速已经必然放缓了，这是规律，是中国从农村改革到城市，从农业化变成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必然的结果。我不接受抬杠了，说的再直白一点，温饱问题早已经解决，富裕也不是什么奢望， 不需要那么努力，人们就能活得还行。而城市里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年轻人又不愿意到农村去。如今呢，是可以不奋斗就可以普通的活着，而奋斗突破阶层的难度是远远超过八九十年代的。但是大家仍然在做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奋斗梦，仍然是这种一贯的思路在引导着我们的行动，这才是卷的根本原因。2019年底2020年初天灾出现，口罩事件让全世界懵逼，同时呢，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蛋黄派，真正的好理由。于是一切问题都可以归于疫情，经济放缓是疫情，股市不涨是因为疫情，公司业绩下滑那肯定是疫情啊，地方债啊，疫情造成的，信心不足那必须是疫情引发的呀。所以天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政府不用担心舆情不满，不用担心群众的情绪，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实施之前不敢动用的一些调控政策，而老百姓也没办法，也不会怪罪于任何人，因为我们在控制疫情上已经做得不能再优秀了。于是大家在三年的口罩事件之中逐渐的接受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师姐那么大，我都没好好去看看，光顾着跟师傅埋头练空了。所以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连接到现在的这个阶段，2016到2024乃至往后，我相信我们会解决大多数历史遗留的经济包袱。我们一直考99考100分，一直是跳级的学霸，当我们跳到中科大少年班上大学之后，我们得长身体了，好好的补补身体了，我们得接受学习上得85 90 91 2分也还过得去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将来能够在读硕士研究生读博士的时候，我们能够厚积薄发，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罩事件是坏事儿，这是没得说的，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